Hello， 欢迎收听哈萨菜鸟新移民，我是哈萨。今天邀请到了我节目上应该是最大牌，就算未来再请到其他的来宾，这也实际上是我是最大牌的来宾。欢迎我的老婆林小姐。
Hello， 大家好，哈萨的忠实听众们，大家好。
其实 我其实在心中想到这个计划已经很久，只是一直没有付诸实行。那今天就在跟下午在跟林小姐，美国时间下午的时候，在跟林小姐通电话的时候，我就提出了这个计划，然后心中有非常多主题想要跟林小姐聊。没想到林小姐非常爽快就答应，然后我们在今天就是距我们通话其实才过几个小时，他就马上阿萨里就说好，就来录。那我也很希望透过我们用声音记录的方式，把我们平常母子聊天的内容给记录下来。那今天呢，我就想要用一个主题做个开场，那这个主题就叫做长男的媳妇。对于长男这个媳妇，应该说我从小，因为林小姐就是她就是长男的媳妇，所以我想要首先先问，对于长男的媳妇这个称号，林小姐你有什么感想？
如果说长男的媳妇，这应该是在50年代的时候，以现在来说是应该很少这个称呼。所以对我而言，我在1983年的时候结婚，也就是民国72年结婚，那个时候长男应该是非常非常的不好，长男的媳妇不好当，但是长男是非常的好当，应该是这么说。
所以对你来讲，你觉得现在应该说现在跟以前当然是有非常大的差别，虽然可能像我的听众可能跟我年纪是差不多的，他们可能非常难想象，甚至以前是有一个连续剧就是长男的媳妇，我记得没错好像是陈美凤演的，他在当中所饰演的就是承受了非常非常多的家庭的压力，尤其是我们的家族是大家族，所以你可以很简单的描述几个你觉得身为长男的媳妇会有什么样子的压力，是可能现在很多做良心不可能完全不会想象到，因为现在很多我现在很多朋友嘛，他们结婚了，那可能都是小两口直接搬到远离婆家越远越好，或是每年过年回去一次，但是在那个年代当然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嘛，一定是整个家族都在一起。那对你而言，你现在记忆回想，你觉得长男的媳妇你最直接联想到最大的压力或是最大的心理负担是什么？
这么说好了，我本身是一个比较有自信而且个性比较开朗的人，所以当时这个长男的媳妇对我本身来说是没有什么压力。那如果以就现在的情况来说，最大的压力别人啊，不是我，就是说当时结婚最大压力应该是说需要跟公婆住在一起，就是吃饭也一起也住在一起，然后共同的生活，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那因为我一直从婚前到婚后我都是一个职业妇女，就是我在上班，所以我等于跟公婆的相处时间就是下班之后，所以相处时间就是晚上吃个饭然后聊个天，那就各自的生活。我的个性比较开朗，所以我自己没有预设立场说我可能跟公婆在一起有可能会有冲突有不好的感觉，所以可以说我跟他们在一起生活，就是我结婚之后的生活，对我来说没有比较在公婆这方面的相处并没有比较大的摩擦，其实就是很一般的。但是比较对我而言比较不太能适应，就是说因为我的先生那边是一个大家族，所以在而且是在当时的内湖算是一个乡下的地方，因为那时候只有一线的公车，所以在马路上可以说几乎一出门就碰到的就是他们的亲戚，所以我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说可能走三步路五步路就是一个亲戚，比如说表婶啊堂叔啊或者是堂弟啊等等，就可能要打个招呼。对我来说可能碰到的任何一个人都是亲戚，对，但是我不晓得我要怎么称呼他们，所以我都是这样子点头笑脸 点头再笑脸这样子。
了解。那我觉得可能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时空背景，为什么我会想要聊长男的媳妇这个话题，主要是我在节目中其实有一集讲到嘛，就是阿公在去年的那叫什么冬至的时的隔一天离开了嘛。那对于我来说，应该说我小时候其实在我出生的时候，外公外婆也就是说林小姐的父母就已经离世了，所以对我来讲我只有爷爷奶奶。那奶奶在我小六的时候也因为心肌梗塞离开人世，所以爷爷对我来讲是我成长当中非常重要的人。我想问林小姐，就是对你来讲，你的父母很早就离世，所以到去年你的公公离开之后，我觉得你的心情有什么样的转变？就是你嫁来之后，你是把阿公阿嬷当作你的父母吗？还是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情去对待他们？然后到爷爷去年过世，你的心情是怎么样？
我在毕业的两年后我就结婚了。
什么时候毕业？你是说怎么毕业？
我是专科毕业，我在民国69年的时候毕业，那民国72年的时候就结婚，
所以三年的时间。
哦，说对，三年。为什么会有三年的时间？那就是因为那时候我的先生，你的爸爸要去当兵，他当兵回来就马上论及婚嫁。
OK，
您刚刚说，因为我们的题目是长男的媳妇嘛，那我刚刚讲到了，其实对公婆，我比较这一块面，这就是对待公婆的相处，我比较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大概在专四的时候跟专五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就相继的离世。但是我上面有哥哥，对我也很照顾，而且那个我先生大概就在专一的时候开始追求我，所以在爱的方面呢，有长兄的爱，还有这个爱情在笼罩着。那当时因为对方就是先生追得很凶，所以男方的家族也见了几次面之后，希望我能够早一点结婚，所以我就在爸爸当兵退伍之后呢，我们就结婚了。那结婚之后呢，因为我的父母早就不在了，我当时就告诉我自己，我要把他们当作我自己的父母亲看待这样子。所以也就是说，我结婚之后，我那时候印象中我们是住在一个公寓式的房子嘛，阿公阿嬷是住在一楼，
在我还没出生前嘛，对不对？
对，那时候你还没有出生，因为那个房子是在二姐大概满月的时候我们搬过去，因为你上面有一个两个姐姐嘛。74年的时候我们搬到那边，那是一个公寓式的房子，公公婆婆是住在一楼，我们住在二楼。但是呢，我一直在上班，可是我上下班之间，比如说上班的时候我必定到一楼去跟公公婆婆说我要出门了，那下班呢我也是会经过公公婆婆那边，因为我们会在那边吃完晚餐之后才各自上楼，所以我下班跟上班我都会先经过公公婆婆，那跟他们打声招呼，说我出门啦，或是我回来了等等。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婆媳的相处哦，就是因为我们是住二楼，那他们有我们的钥匙，就是我们是公寓，他有我们公公婆婆呢有一把我们二楼的钥匙，他随时都可以进出的这样子。那我因为我当时是在当会计，等于贸易公司的会计，其实时间还蛮充裕的，早上就九点上班，五点下班。那有时候有假日的时候，或者是我有这个公休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我都会常常在家里面敷脸啊，做什么。有一次呢，印象中婆婆就开着钥匙上了二楼的门，那她上了二楼的门我还不知道，因为那时候我们的房间是大门进来要经过客厅，再经过厨房，然后才到我的卧室。
对，
当时的我呢在卧室里面就敷着脸，开着音乐在听着音乐，然后敷脸很开心，就婆婆呢经过了公寓的大门，再经过了客厅厨房，就接着开了我的那个房间的门，我真的吓了一跳，当时我还穿得很轻便的衣服这是我婆婆常做的事情，因为她觉得她喜欢上来跟我聊天，因为当时记得 民国七十几年的时候股票，他有在做股票，所以他会上来跟我一起聊股票的事情，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倒一杯比如说牛奶也好啦，或是奶茶也好，或者有时候我在敷脸，我会帮他敷脸啊，敷手啊，他也很开心，这也是蛮好玩的事情之一，这样子。
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就是，我觉得你可能忘记，就是我小时候的印象就是妈妈总是会，例如说我们出去外面玩，带我们玩的时候，林小姐就会说，哦，那你记得要买什么东西，然后叫我买来，然后叫我们拿去给阿公阿嬷。我记得有一次忘记几岁了，就是我们拿那个优酪乳拿去给阿嬷喝，然后阿嬷一喝就说，啊，那提草生的东西给我喝，然后就觉得非常的有趣，就是因为这样是对优酪乳是对自己身体很好嘛，但是阿嬷可能从来就没有喝过这样子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有趣的事情还是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然后你刚才讲到的是跟阿嬷之间的相处，那对于你跟阿公之间的相处，你有没有让你觉得比较印象深刻？因为阿公跟阿嬷的个性是我觉得相差来讲比较远一点，因为阿公的个性其实是在外人眼中看起来都是那种很有威严然后明草草的那种人，那相较来讲是比较内敛的。那你跟阿公之间的相处有没有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想要跟大家分享？
跟公公的相处就是我都是称他爸爸，其实虽然字面上是公公，可是其实我们就是等于是父女的相处也是很融洽。印象很深刻的应该是你就是因为我有三个小孩子，你知道吗？姐姐、大姐、二姐还有你。那因为公公他也是长男，那我的先生也是长男，所以他对于这种好像男孙的那种概念是非常的重的。可是他是行为上会这样讲，可是嘴巴因为就是我们的相处是很好，他不会给我很大的压力。可是我就是自以为说，因为我以前在娘家我是最小的老幺，嫁到这边当了长男的媳妇，我想说，哎，我就是一个大嫂，我想要撑起一个家的感觉，所以我就想说，如果可以的话，因为我也没有特别的避孕，但是我就在结婚的第二个月，然后我就有了身孕，那公公婆婆也很高兴，印象很深刻。生第一胎是女生，第二胎是女生，公公虽然心里不说，但是他其实是有一点点小失望。那印象最深刻的是你出生的时候，当时是在农历的8月15，而且你是在等于是8月14号的晚上，我就到医院去待产了。
对。
那个时候呢，其实是第三胎，公公也真的觉得，
生不出男的啦。
对，会觉得很期待，又有点怕受伤害。那应该这么说， okay. 当时我怀第一胎的时候，我去照超音波，很好玩。超音波的医生跟我讲说，一定是男生，就生出来是女生。到第二胎呢，我照了超音波，医生也说一定是男生，就生出来是女生。那更好玩的是第三胎的时候，照了超音波，那我就问医生说是男生还是女生？医生说你要知道吗？我说我可以想要知道。你知道医生告诉我什么吗？
他说是女生。
他说是女生，我当时我也释怀了，因为毕竟都已经要生产了嘛。我说 OK， 而且但是我有一个想法是说，哎，会不会是男生？我也这样想啦。但是我想说男生女生都 OK， 也只能 OK 嘛。
对，
好，我们再话说回来，在924的晚上，我到医院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是很，其实我在怀孕，不管第一胎、第二胎、第三胎，甚至在妊娠的时候，我其实痛的。我都是自然生，但是我痛的产程的时间都不是很长，大概都只有5个小时左右。第一胎3个小时，第二胎4个小时，你才5个小时。那我生完，因为我自然生，所以生完我觉得都好像松一口气。是到第二天的时候，回到等于到第二天生完之后，有家人来看的时候，那个时候婆婆就跟我讲说，你爸爸从你一直到医院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那个时候是凌晨，一直到早上有人来说已经生了是男生，他就很高兴的走出去跟大家说，我有长孙了。
哦，你说你爸爸，你说的是阿嬷跟
说的是
你公公。
对对对对，那可见他其实是比我还要紧张的。
他就是想说第三胎了，最好给我变出一个男生，因为毕竟在你说的嘛，民国七十几年的那个年代，还是有要生出男生的压力，所以对你而言，你觉得你那时候第一胎、第二胎都没有生到男生，你心中是有压力的吗？
其实没有，因为我的应该是我这边我哥哥他们生的都是男生，而且我本来我爸爸其实是很喜欢女生的，因为我当时生出来的时候我的上面都是哥哥，所以爸爸妈妈甚至于我的阿嬷，我自己的等于我爸爸的妈妈都很疼我，我从小一直到大都是被呵护着长大，所以我从来没有那种男生女生的概念。那我之所以会生了两个姐姐的原因是我刚刚说了，我的产程跟我的怀孕的过程其实都没有什么很大的负担，甚至于所谓的没有负担到什么程度呢？应该说姐姐，我怀姐姐，我的大女儿在6个月的时候，我还出国怀的孕，我还去坐日本迪士尼的云霄飞车，而且同行的人都已经跟我相处了3天，还不知道我怀孕，那。不是我，当然不是我逞强，只是我觉得我并没有把怀孕这件事情看得它是更加不一样，我就过着正常的生活，所以以至于我后来产程会这么的顺利，我想也是跟这个的心态其实是有关系的。那我因为这样子，而且我很喜欢小孩子，而且姐姐出生的时候很可爱，我就告诉我说，哎，生一个孩子好可爱啊，但是我从来不会说我生女生我就会觉得很失望。一直到生第二胎女生二姐也是很可爱，我也很开心，但是我在这边讲的是我们很开心不代表我们的长辈就会很开心，尤其是公公婆婆，我两胎都自然生，所以第二天我生完之后婆婆就会带一个便当盒给我吃。我记得生第二胎的时候婆婆悠然带了那个便当盒，就是人家说的那个昂红菜跟炒蛋，非常的好吃，但是婆婆那时候就握着我的手说，我们会生女生我们也会生男生，你知道吗？当时我的感觉我有一点点的小心酸，我的眼泪是往肚子里面吞，其实我的期待宝宝的来临，可是长辈们他希望的是不同性别的宝宝，哦，我那时候真的是有一点点觉得他们不是那么的欣喜吗？是这样的感觉啦。
懂，就是你会，因为我觉得我从小到大的感觉就是林小姐的教育的方式跟思想其实相较来讲是有点超前的，就是不像是那个时代的女性，所以当下你的感觉可能会觉得说，我觉得男生女生只要是健康就好，但当你发现你的公公婆婆没有像你一样这么的期待这个小朋友的出生的时候，其实你心中是失落的，是吗？
对，应该是说他们在这些宝宝刚出生的时候都是有一点点的遗憾，当然对我而言是完全没有，可是当小孩子出来慢慢就是长大，就是第一天第二天回到家他们都很开心的，因为你也知道两个姐姐他们长得都非常的可爱，然后你的阿公呢常常就骑着摩托车带姐姐，甚至上面还有一个堂姐，他们都常常带他们三个姐妹这样出去，都觉得姐姐的很可爱，就把她当成宝贝在展现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对他们而言是开心的，只是说如果能够再添一个男宝宝、男孙子，他们应该会更开心。我想他们的心里应该是这样子想的。
对，因为毕竟在那个年代，确实还是重男轻女的观念是非常的严重，就需要有一个男丁来传承香火的那个概念。然后刚刚林小姐你有提到说在你的娘家那个部分你是唯一的女生，所以你是备受宠爱，那我想要请你分享一下，就是你从因为你的娘家其实住在台北市市区嘛，然后搬来到那时候所谓的郊区，就是有点算是下嫁过来这边，那对你来讲，因为你是一个大小姐的那种身份，然后嫁到一个农村子弟的那种感觉，你的心境上面你是有什么样子的变化？
我是一个有一点粗线条的人，其实我也没想那么多。那我们怎么来分别？其实变化是很大的。我记得我从小到大，我大概就是 茶来张手，饭来张口，而且我们家一直都有欧巴桑。关于我个人就好了，我大概回家就是只要做好就是吃饭，我有人帮我洗衣服，甚至于我只要衣服，我个人的衣服换季都有欧巴桑会帮我，衣服都换季啊什么整理好，就是这么的一个，应该我从来没有做过家事之类的，而且什么事情，除了我爸爸给我们的观念就是说，虽然你是不用做任何的家事，可是你对待不管是家里面煮饭，我们都称为欧巴桑，我们都还要很客气，他帮忙我们煮饭啊收拾衣服，我们都要跟他说谢谢，就是这礼貌是一定要的。在家里面呢，一定要跟爸爸妈妈打招呼，对哥哥就是不能叫名字，要称为大哥二哥之类的，就是这个辈分啊跟这个称呼爸爸是很要求的。那我毕业之后我去上班，我仍然是有欧巴桑，然后我的薪水呢，我只要供我自己。我印象中我那时候在贸易，我一毕业之后我哥哥就帮我安排到贸易公司里面当会计，那我的那时候民国72年的薪水，我进去大概就我2万多块还是4万，应该有3-4万块。所以其实9点上班，5点下班，中午休息1个半小时，非常的轻松，而且我下午还可以到银行。那时候我的公司地址是在第一段在忠孝东路一段，然后之后是搬到南京东路4段。印象中在忠孝东路4段1段的时候，我因为我是会计，我在银行那边上，就是我要去下午要到银行去，我都公司让我坐计程车往返。那我下班5点下班，我就坐公车回到那时候有中华路西门町，我下车呢就沿路逛着这个西门町的任何的橱窗，然后沿路这样逛逛逛逛回家。
天哪！
那时候同事都跟我讲，我那时候的是我很喜欢穿高跟鞋，我一定是套装，然后高跟鞋一定是配着这个皮包，要有时候有色系的，每天就是穿得很漂亮。那时候
颜色搭配吗？
对，都有颜色。皮包会，因为皮包要跟皮鞋，但是我的服装大概不会超过3个颜色，就是颜色里面不会超过颜色，但是一定要搭配的这样子，都是穿着高跟鞋。
那对你来讲，就是你这样子，原本是大小姐的生活。因为就是大小姐嘛，在一般人眼中就是真的是后亚郎 的小孩，然后你就是经历过你父母的很突然的离世，转变到这样子的生活，你心中你是做什么样的调整去适应这样的生活，然后从你完全是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完全不用做任何家事，到进了这个大家庭之后，成为长男媳妇，你要开始照顾自己家人，然后你要开始面对这样子一个大家庭，你当中有任何不适吗？还是你是怎么样调整过来的？
当时会这么早要结婚的打算，其实是应该这么说，在我专四专五的时候，就是在我过了应该是我快到19岁生日的时候，我印象中我的妈妈还跟我在西门町，我们两个因为我跟我妈常在西门町看电影啊，然后去吃老天路啊，喝南美咖啡。在妈妈送我19岁的生日礼物之后，她就突然之间因为心脏病的原因就离开了。然后接下来20岁的时候，我爸爸也接着走了。当时会这么早结婚的原因，可能就是突然之间父母亲的爱不见了。然后哥哥都相继的一直就是结婚了啦，这哥哥都结婚了，那又有一个追求这么久的一个男朋友，然后对方的家人又这么的喜欢我，而且主要是你爸爸对我非常非常的疼爱。当时、
欸、我想请林小姐中间分享一下，因为讲到爸爸的死缠烂打，我想要请你分享一下，你在专科的时候是排球队，然后你获得了什么样特殊的待遇，然后当初你又说了什么样子的话，然后跟现在的，当然是你现在嫁给爸爸嘛，所以我想要请你分享一下这段故事。
你是要分享我跟你爸认识的故事，还是分享我在专科的一些待遇？
我想要都想听，但是你先分享一下专科的待遇好了。
我当时也蛮好玩，我那时候填的志愿是治理商专，可是治理商专的文书科他们学校就莫名其妙的 文书秘书班简班，于是我就到了德明，就是也是现在的叫德明技术学院，当时是德明商专，那时候是五年制的。那
现在是大学了啦、
那個、哦，现在是德明技术学院吧，是大学，当时是专科，当时是德明商专，就五专制的。那时候就以他德明商专的最高的分数就是会计统计科，我就进了会计统计科。那一进去的时候，我就不晓得为什么那时候导师在第一天上课就告诉我叫我当班长，于是我在第一天的时候我就是当了班长，然后当了五年。那也在第一，
他让人当五年的班长，
因为每次选班长
太莫名其妙了，
因为每次选班长我都是一次通过，都没有人，都没有第二个可以，就是没有人提名，
就没有人
异
议，也没有人跟你竞选，
对，都一直当班长。然后我第一次上的那个体育课的时候，那个体育老师他刚好是排球队的教练，女排队的。我们当时学校有男排队跟女排队，那当时的体育老师就是一个女排队的女子排球队的教练。那上排球课的时候，下完课之后他突然就跟我说，哎，你就参加女子排球队。我说我不会打排球，我从来都没有打过排球，这样。我小学是有打过躲避球，可是排球我从来没有打过。但是他说我的条件好，因为我那时候我身高168，他说你的身高够，那你就是来就对了。我说可是我什么都不会。但是然后后来他就说要我的妈妈到，因为我拒绝了很多次，之后他就要求我的妈妈到学校去，这样子。那后来好像是恳亲会妈妈有来，我的妈妈有去，那学校的体育主任就跟我的妈妈讲说，希望呢他的条件那么好，能够当学校的那个排球队。那当时我妈妈说不行不行，他长得这样子白白净净的，你们打球可能会有伤，不行。那老师就答应了我的妈妈说，那好，他不用接受任何的体能训练，也不用做任何的留校练习，他只要来打排球，然后上场比赛就好了。
还有这种事情？
对，于是我就担任了这个校队，这样子，而且我还担任了主攻。
这太瞎了，这在现在会被讨厌。然后呢？
对，我就是被讨厌，因为你知道吗？那个时候的进入排球的排球的那个校队，其实有一批他们是商职，就是他们就是有在国中的时候是打排球的。你知道打排球要鱼跃，就是要翻滚翻去接球。那这对我来说，我当然是不会鱼跃的，但是我就不晓得，我就弹性非常好，我在移动的时候也很快，我在跳的，因为我个子高，我在封球也封得很好，那我杀球也杀得不错。但是你知道吗？排球不只是要封球杀球，最主要的是发球。
对。
那我要说，我的发球是非常的烂。每次只要比赛发球，每个教练啊，和甚至于领队啊，甚至我们的队长都对我的发球很担心，
直接摇头。
对。可是我就终究是一个比赛型的选手。我每次在练习发球，就是比赛前练习发球，我每次都发不过。可是比赛的时候，我每次发球我就是会发过。所以我不晓得是我个人很幸运，还是这个
很需要舞台的一个人，
还是就是反正上帝还是妈祖就很眷恋我。每次我们出去比赛的话，就是因为我这样子，所以我们都会赢球，就这样子。所以我就从专一开始到毕业之后，我仍旧是一位排球队的队员，历久不衰，而且我从来都不用练体能。
真的是太瞎了，在现在真的会被讨人厌到一个爆炸。好，跳接到了你被死缠烂打追求的那个部分，然后跟我觉得这你即将要分享这个故事，也可以告诉现在的听众，就是做人不要太 Tiki， 请接着分享。
应该说做人不要太瞎掰。我说我是进了排球队嘛，那跟我现在就是跟你爸爸认识的时候，是后来是他跟我讲的。应该这么说，我们当时五专就是有所谓的军训课。那军训课，我那时候的军训课，我就是每一个年级都有所谓他的辅导教官。那 我们的辅导教官其实是一位女教官，可是当时的女教官她好像在我上的第一堂军训课的时候，那个女教官她有事请假，那我的军训课是一位男性的教官来上，因为如果是辅导教官没有办法上你这一年这个年级的课，他会请别的教官来上，那我刚好就让这个男教官，他其实是所谓的男教官里面的教官里面的头啦、
主教教官，
对，主教教官，那 他就担任我们军训课的教官。那你爸爸呢，当时就是其实他的军训课是由那位我们的辅导教官，就是女教官，他来上的军训课，因为他当天请假，所以你爸爸必须要跟我们，因为我们是同一天同一节课嘛，他的教官，他的军训课教官请假，所以他就来跟我们一起上课，那也就是我的教官，我的军训课来上这堂课，就是那
就合并一起上课就对了、
那个、对对对，就那个教官来上课，他是那么告诉我的，因为我的是班长，我不是在排，就等于是排头的前面嘛，那他不是班长，他是他们班最高，他是一个排头，就等于是站在第一个，那我们两班一起上课，他是事后告诉我说，当时他跟我一起上课，他看上我，他就很喜欢我，他就开始追我这样子。
OK，
那上了那堂课之后，我不知道这件事情。那我印象中，我那时候一年级，我的教室是在一楼，他的教室刚好是在我们的楼上的隔壁，就是等于我不是正楼上，就是我们一楼教室的楼上的隔壁这样子。那因为那时候学校呢有所谓的住宿生，所以我们就有所谓住宿生的信箱。好几次我如果去上课的，就是我进出教室的时候，他总是会在二楼就往下看，或叫我的名字。尤其是我们班是纯粹是一年级的时候是纯女生班，那他们班是纯男生班，所以常常会在楼下往下叫我的名字啊，叫班长啊，叫什么都乱叫，或是叫校队啊，因为我是校队嘛。
对。
那我要讲的是，我那个教官，我的辅导教，我那个教官，因为军训课有所谓的点名先生啊，那个。我那时候受欢迎的程度到什么程度呢？因为我的那时候我家里面是住在板桥，你知道板桥到内湖有多远？真的是超远超远，我必须要坐大概好像是公路局的车，坐到管前路，就是现以前的肯德基那栋大楼的附近呐、然后再坐所谓的校车，
你说是台北车站那里？
对，台北车站，我必须要从板桥坐公路局。坐到那时候是公路局，还没有所谓的公车，坐公路局坐到类似北车，就是以前的那卖肯德基大楼那个地方，那边有一个叫编译馆，那边就是有我们德明商专的校车，有两部校车会专车送到内湖，他们就是内湖的德明商专的学校这样子，我就每天早上就要坐校车来这边，所以每次校车来的时候有时候会迟到，所以我每次进教室呢，我总觉得我每次进教室的时候，我就准备起立，我只记得我要喊起立，甚至有时候我起立来不及的喊的时候，就由副班长喊起立，那我就负责喊坐下。
你说擦边而过吗？就是刚好赶上，
都擦边、
okay。
对，然后呢，你知道以前我们有所谓的点名先生，然后他点名先生就会看座位，看这人是谁。那个点名先生呢，只要看到那个座位是我的，我如果不在座位上，他永远不会帮我记迟到啦，不在啦，我从来都是没有缺席过的。点名先生就是非常非常的疼爱我，这样
好爽哦。点名先生是不是也喜欢你啊？搞什么东西、
他是一个男生，没有，因为其实我说过了，人家一个人啊，你只要嘴巴甜啊，绝对是有好事发生。我都很客气对待每一个人。对，
打个岔、你觉得这会不会是归功于你的家教？就是外公这么严格，或是外婆这么严格，告诉你们就是，即便你出生是算是含着不是金汤匙也是银汤匙，就会就是比较好的，但他告诉你说你还是要维持一定的家教，你觉得有没有相对来讲的影响？
我觉得家教跟身教吧，因为当时虽然我爸爸他算是一个老板，甚至我妈妈是个老板娘，可是我看着他们对待他们就是。
员工下属
他们也是都很客气，他不见得说我今天给你薪水，我发给你钱就是我是老大或是我是老板，他仍旧是很感谢你对这个公司的付出，甚至就是说我要上煮饭啊，就像每次我上煮完饭，他给我们拿个碗筷，我们都还要谢谢他。就像我常常即便我现在 出去啦，看到在做捷运的时候，我去上洗手间，有打扫的阿上，我经过，我都会很感谢他，说谢谢你辛苦了。我想这就是，家教跟你刚刚说的家教跟所谓的身教，父母亲是这样子的感觉。
就是、
我觉得感谢感恩之心，我觉得应该要有吧。也就是我现在都是有种心存善念的感觉。
好，那回到你那个点名先生继续追求的故事。
点名先生就是这样子啊，他就对我很好，从来不报改登记迟到啊。
你刚才在讲说从板桥到内湖的距离，
对，然后我就是会常常有时候就是迟到，然后点名先生还是一样，除了迟到有时候会晚一点到啊，甚至有时候我去打球啊，早上因为其实球队啊早上要练球嘛，那练球的时候早上第一堂课有时候就会来不及进教室，可是点名先生永远知道我一定是在练球，有可能其实我是已经在福利社吃个早餐啊，他还认为我在练球这样子，所以在这边我还感谢点名先生，虽然他现在可能已经不在了。
对啊，点名先生应该在天上了帮你点名，然后呢
也就是因为点名先生跟所谓的刚刚那个教官，哎，我记得那个教官，我现在突然想到那个教官叫陈教官，那个男生教官他对我很好，所以呢我的辅导刚刚说的辅导教官，哎，我记得他姓曹，他叫曹教官，那他有一个外号叫奥利维，你知道那些女的叫 Popeye 吗？
对，
Popeye 的那个，
哦，女朋友，
那个，就奥利维，因为他长得瘦瘦高高的，然后非常的瘦，然后讲话就哇啦啦喳喳喳的。那因为陈教官跟点名先生很喜欢我，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辅导教官反而他不太喜欢我这样子。
OK， 因为同性相斥是吗？
有可能，因为你知道吗？还有一件事情，他不喜欢我的程度，一直到陈教官就是我的辅导教，我的那个军训教官喜欢我的程度，他们甚至会为了我争吵。我要讲的说，因为我们是所谓的私立学校，所以我们的校庆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因为校庆的时候，那个董事长就是私立学校为什么可以成立，一定有个董事会，然后有董事长他要出钱嘛。那校长是名义上在管理学校的，可是董事长才是主要的出资的人，所以在校庆的时间，一定董事长会回来学校参观。那每一年呢，回学校的那个董事长要回来参观的时候，我们就有所谓的阅兵典礼。好了，这就造成了我有一个常常会被拉扯的情形，因为我有辅导教官，那我常常就是喊阅兵就喊香油，看要看那个校长了吗？我不知道你们知道，我们阅兵的时候不是要看那个
司令台
司令官吗？ 对，那我常常就是我这个学年的那个发号口令的那个叫什么
司令员。
好了，但是我的辅导，这是我的辅导教官一定要我参加司令员，但是我刚说的那个军训的所谓教官头啊，他要我担任所谓撑伞，就是引导员，就是当这个学校的董事来的时候，我必须要撑他的伞，然后跟他带他接待进来学校参观。
对，
所以相较之下，就是说我可能他来的时候然后我要撑他的伞，然后把他接待到这个贵宾室，让他坐好之后，我要赶着去参加司令员校队。
也太忙了吧。
对啊，那所以我的这个男生的教官就告诉我的辅导教官说，你这样太忙了，叫我不用去担任司令员。可是我的辅导教官说，他就是我们这个学年的代表，他一定要代表我们，就常常在每次在拉扯拉扯拉扯。然后我在想，因为是他这样子，他不喜欢我，就是可能是这个原因。
他感觉也是蛮喜欢你的，因为他想要你去当这个司令员。
是啊，可是他就是，我在想他对我应该是既爱又恨吧。他又想要让我代表这个学年，又不想要让我去参加这个引导员，因为引导员等于是给这个那个军训头教官他一个
面子。
对对对
对，他们应该是想要拿你当棋子去争夺，
对，
然后谁能够出头。因为我记得你现在讲说去撑伞，这就让我想起来你的以前的照片当中，其中有一张照片就是你是撑伞的照片，我还记得那一张照片，所以这我就想起来。
对啊，所以我常常在校庆 的之前就其实是就蛮忙的这样子，有时候又有比赛什么的。其实 当时是觉得很为难，可是现在回想起来也蛮好笑，也蛮值得回忆，也很开心这样子。
对，真的是一个很嚣张的求学过程。我应该是有稍微继承你的博弈，是我在 国中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国中的时候也是司令员，我也是负责喊全校喊那个抬头一准向右砍气的那个人，这是我国中，我也忘记为什么会当司令员，但这就是我一个蛮特别的回忆。好，我们今天也分享了很多，但最后呢，我想要请林小姐分享，就是你想要让现在的比较新一代的媳妇或是新一代的长男，你会想要给他们什么样子的意见？因为可能他们，我们刚才最一开始有提到嘛，他们跟公公婆婆或跟自己的父母可能不会直接住在一起，已经不像以前那种家庭的形态，可能有叫什么一家不是一家四口，有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可能情形是非常的少。你对于他们这样年轻一代的生活方式，你有什么样的忠顾，或是你有什么样子的建议？
好的，我想现在年轻人其实很怕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结婚之后的生孩子的问题，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每年可能就是逢年过节要去跟公公婆婆吃饭的问题，然后第三件事情就是有关于这个父母亲跟的或是丈母娘就是生日的，对，生日或是过年的红包问题。我想这三个就是应该是跟他们的切身有很大的问题。那我要说的是以上大概我们那个年代的相处模式跟你们现在是截然不同，可是呢基本的道德观念我想应该是一样。为什么？孝顺仍旧是一样的。那我当时为什么可以把我先生的父母亲当成是我的父母亲？我要说的是，我把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当我们没有预设立场的时候，我就不会有所谓的伤害，有所谓的期待。但是你不要认为说你就一定要把自己做得很好。 我希望第一个你维持现状。那只要说你要想说我跟他吃饭的时间就了不起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我希望你维持最好的状态跟他好好的吃饭。那即便那个吃饭的不舒服，你可能一天24小时三个小时不舒服，我希望你能够用三个小时的微笑去换得你以后的好日子，尽量的去伪装也好，让自己很舒服的跟他维持三个小时的相处时间，然后再回到你自己的世界，这是第一。第二个，如果你要跟他就是在我们刚说的孩子的问题的时候，如果你不想生孩子，你不需要跟你的公公婆婆有所谓的正面冲突，你只要跟你的先生，你们俩夫妻讨论好了，由你的先生去
出面帮你
告诉，对，出面讲任何的话，那你在你对你而言，你永远跟你的公公婆婆都是以礼相待，好言相看，这是其实这是最好的相处之道。就是说，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你永远不要在你的先生说他们家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他们家任何的亲戚的坏话。我觉得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你也不希望你的先生背后你说你爸爸妈妈兄弟姐妹的不是，
是
这样子。如果任何的你任何要骂你公公婆婆先生什么 大姑什么的，你就是在你的亲戚朋友在你的兄弟姐妹之间去骂他都 OK 的，就是不要在先生，因为你会觉得说啊没关系，但是我觉得人总是会 care 一些事情，他只是不说而已。然后第三，这个红包的问题哦，我要说的说为什么我公公婆婆会那么喜欢我，我要跟你们讲一个小秘密。从我结婚到我公公婆婆离世，他们的生日，爸爸妈妈，不是母亲节、父亲节，我都会包红包。除了请他们吃饭，除了买生日蛋糕，除了买礼物， 我都会包红包。那所谓的包红包，我先跟你讲一个秘密，老人家哦，不管多老，只要是爸爸妈妈，当了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他们都非常非常非常的爱钱。所以你只要有小小的心意，不管是600、1200，他们都非常非常的开心。即便他们说不要啦，不要啦，不要啦，反正你就是往他们的口袋里面塞就对了。因为人家说啊，见面三分情，我跟你讲，见红包是12分情。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哎、欸，我真的没有想到你突然，我真的这么临时的问题，你也可以归纳出三点，我真的觉得真的是。林小姐有她自己长男媳妇这几年的，也不是这几年，这十几年，也不是这十几年，是这几十年的修炼，还是浓缩成，就是浓缩的蛮厉害的，然后分享给大家。那最后，我觉得我会想要做这一集，我觉得最主要这个时间点原因是因为，林小姐在去年的时候，我刚才提到回归到最开始的开始的起点，就是。爷爷就是你的公公，你的爸爸，因为我常听到你常常叫爸，在去年的时候过世了，所以等于说你上面的长辈到去年就是最后的一个告别。那你心中有没有什么样子的话你想要跟爷爷说，或是对阿嬷也好，可能阿嬷已经好久好久之前，那或是 你甚至是你的父母，是你更久前的事情，是在你根本还没结婚，他没有办法看到你结婚，没有办法看到你养儿育女那个阶段。那你现在去回顾这样子，你有什么话想要对那些逝去的父母跟他们说的？
其实我从结婚之后，我就很发自内心的叫他们爸爸妈妈，但是我这边要说的话，其实公公婆婆他仍旧是公公婆婆，他对你其实跟他，因为他们，我是媳妇，我把他当成亲生的父母亲来看，可是我必须要说，他们是把你当成媳妇来看，但是你不要，对，但是你千万不要认为说他是帮成，他把你当成媳妇看，你就要有这种隔一层纱是公公婆婆的感觉，我仍旧是没有，即便他把我当成媳妇，我都告诉我自己，那是必然的。我才会这样子完全就是完全的很开心的告诉他们我的心，即便我有什么心事我都会跟他们讲。我对他们比较亲切的做法就是说我很发自内心的叫爸爸跟妈妈。在去年的12月公公离开了我们之后，当时我回去看到他躺在那边，我心里面只有一个感觉，我就对他说您当了我30几年的爸爸。虽然现在想到还会哽咽，我就说其实我很开心，而且也谢谢你这中间照顾我这样子，但是我跟他说您交代了我的任何事情我都做到了，那我希望他能够安心的走，那也看到他的3个孙子这么的好，我想他应该会很放宽心，而且我其实应该是他引以为傲的媳妇吧，我想。
是，我觉得节目最后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是在爷爷走的时候，我觉得林小姐其实当中她是所有家人包括她的儿女当中哭最惨的一个，因为从小我觉得很多事情是耳濡目染，然后很多事情其实亲眼见证。那林小姐跟我的爷爷奶奶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的，包括说有可能跟她父母很早逝，所以她早就已经把爷爷奶奶当做她自己的亲生父母那样子的看待。那去年爷爷走了，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虽然是有心里当然有早有准备，因为他毕竟年事已高，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完美的据点，就像林小姐说的，他对他的承诺心中是做到了，然后他也很怎么讲，非常的那段时光我觉得是没有任何的遗憾，所以希望大家现在面临不管是你自己的亲生父母或是你的公公婆婆， 都能够尽量不要保持遗憾，然后真诚的面对，一切都是非常的美好。今天谢谢林小姐跟我们分享有关长男的媳妇，那我们下个主题再见，谢谢大家，
拜拜。